那约西亚的事迹就到此结束。那我们接着下来要看他的儿子，因为他死了之后，这个政权就交给他的儿子。他交给他的儿子呢，也不是交给他的大儿子。我们看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第二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第三节，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第四节，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我们先看哈，我们看列王记下23章，我们也要看约哈斯。列王记下23章，我们看第31节，王下23章第31节跟32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的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拉人耶利米的女儿。32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好，我们要看的是这一句话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西亚后面的四个王，第一个是约哈斯，第二个是约雅敬，第三个是约雅金，第四个是西底家。西底家跟约哈斯是同一个母亲生的，是同一个母亲生的。那约雅敬是不同的母亲，也就是约西亚不是只有一个太太，那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最后四个王是第一个王跟第四个王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好，那我们先讲约哈斯。其实约哈斯他是约雅敬的弟弟，因为约哈斯23岁登基，约雅敬是25岁登基，三个月之后约雅敬登基，所以他们两个人差两岁，所以约雅敬是哥哥，约哈斯是弟弟。可是我们刚才念了历代志下36章的第一节，说是百姓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做王的。百姓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做拥护了哈，拥护约哈斯当王。那我们也不知道说在约西亚的带领之下的政权是稳定的，在约西亚带领的政权之下的宗教信仰是好的，那怎么会立拥护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约哈斯呢？那我们就不懂了。那其实我们也 不能讲不懂了，因为约西亚后面用了那么多的心血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改革，真的很大的改革啊，除掉所有的偶像，带领所有的信 的百姓干部归向神，尽心尽性尽力来遵守神的约束，不简单啊。可是很可惜的哈，太晚了。所以当约西亚一死了之后，其实恢复原状。所以我们马上看到第一个动作，百姓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约哈斯当王。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注定要失败啊，因为要回去了哈，要回去，又回到神不高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特别去看列王记下23章这一句话，约哈斯为什么他只有当了三个月的王？表面上是埃及王尼哥不高兴嘛，因为尼哥跟约西亚商量的事他不接受，后来把约西亚打死了。那你战败国就是变成人家的附庸国，你战败国本来就是要进贡，跟那个战胜国的国家进贡。所以刚才有讲为什么废掉约哈埃及王，废掉约哈斯立约雅敬为王， 就是要请约雅敬每年要进贡，这是战胜狗的一个做法，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约哈斯只有三个月，那我们不要最后他也被掳到埃及，约哈斯。那当时被掳到埃及，每一次战争都一样了，当你战败了之后，第一个你要进贡，第二个你的有价值的东西或是可以用的人都会被带走，那看战胜狗怎么带，他带一千人，带两千人，带一群人，或是带五个人，都是他决定的。那一样约哈斯被废掉，废除国王，然后被掳到埃及，当时也不是只有他，也不是只有 约哈斯一个人去，也是有一群人被带走的。好，那当然圣经没有说了，没有说，最后这些人怎么办呢？怎么处理的？没有啊，就是被同化的，所以圣经后来没有记嘛，最多就到两约之间，后续会琢磨一点点，因为埃及后来在两约之间，有一些犹太人也是在那里居住，所以他们后来想说是不是要盖会堂，那是不是要盖圣殿，因为他们被掳到国外去了，这是埃及，这是约阿斯的年代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讲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约雅敬，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读圣经出尼哥废掉约阿斯，然后提拔就是约雅敬当王，说一开始他只是告诉约雅敬你要进贡，可是这个约雅敬呢，他没有好好的听话，没有说今天埃及的国王让你当王你就好好的听话，一开始。那我们来看那个历代志下36章的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第八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一切所行的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好，这是约雅敬当王的时候被尼哥立为王，可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到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巴比伦王对他不错，为什么？因为还继续让他当王，可是呢他没有好好的按照巴比伦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每年来进贡他，所以最后呢巴比伦就来找他算账。我们对照一下列王记下24章第一节，列王记下24章第一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敬服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第二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第三节，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第四节，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神的审判处罚一从马拿西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了，那为什么到约雅敬才处理？神在处理他执行他公义的时候，就是罪恶满盈的时候，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一定会处理，所以表面上是政治问题， 就是约雅敬当王之后不久，后来巴比伦就打败埃及人，所以当然埃及当时的附庸国就变成巴比伦的附庸国。所以巴比伦王来的时候是约雅敬在南朝当王，所以约雅敬就给再一次给约雅、啊、那个巴比伦王给约雅敬一次机会继续让他当王，也就是他要他每年要进贡。可是呢在每年的进贡当中，他服侍了三年之后他就不再进贡啊，这个就是 惹火了、哦、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就来攻击他啊，这个巴比伦攻击他的时候特别谈到、哦、有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军、哦、可以去对照我们之前说的、哦、哈巴谷里面说的哈巴谷书加勒底人、哦、这次当然不是来全部歼灭、哦、只是来处罚他、哦、所以那一次来打仗之后，就是约雅敬当了王第三年的时候背叛，所以巴比伦王就来找他算账，那当然是把他攻击把他打败，约雅敬被攻击，那被攻击之后，所以巴比伦王就带了重要的东西宝贵的东西回到他们的神的庙。这个就是在历代志下36章所写的，历代志下36章所写的，那对照列王记下24章这一段，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约雅敬当王第三年巴比伦就来攻击他，所以把他打败，打败之后其实他本来叫附庸国了，也不算打败、哦、来攻击他之后顺便就带了一批人去了，也带了也巴比伦认为宝贵的东西，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他带了这些圣殿里面宝贵的东西回到他们的神的庙里面去了，这是讽刺、哦、讽刺。那也可以知道神就已经决定要毁灭南朝了、哦、那如果你再去对照耶利米书那就更糟糕了，因为耶利米的年代神还是不断的启示他，所以当时呢他在 国内、哦、耶利米在国内、尤其是约雅敬当政的这11年当中，耶利米不断得到启示，所以会去告诉约雅敬，约雅敬完全不接受，甚至耶利米所得到的启示叫旁边的这个书记巴路把它记录下来拿去念给约雅敬听，约雅敬 连听都不听，顺便拿刀来把它割掉划破然后丢到火里去烧掉，这是什么？完全藐视神的话，也藐视神的先知，完全不理。所以约雅敬虽然当王了11年，其实他完全、哦、完全拒绝神，他还完全拒绝神的先知，他是一个很可恶的人，一个很恶劣的国王，尤其在国家很危难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回头归向神，有些人是在很危急的时候会回头归向神，会向神悔改，可是我们看到约雅敬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很可恶，所以在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所看到约雅敬全部都只有呈现出被处罚被审判的那一面。那这一次他约雅敬当王第三年他就背叛，然后巴比伦来毁灭来攻击他，所带了一些圣殿里面的器皿，也带了一些人，那这一批人其中就是有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 放在他神的面库中。好，这是对照历代志下三十六章那一段啊，一到四节那一段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这一段哈。所以很可惜的哈，很可惜的，约雅敬的年代啊，被攻击的哈。可是我们相对看到神的慈爱的一面啊，神已经开始安排了，神在安排了，安排什么？安排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还有其他的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被受重用的。尤其这一批年轻人，但以理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去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被选上，然后受训。那这是当时巴比伦这个国家的政策，希望借着其他的国家的人才加以训练，尤其是语言加以训练之后，以后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效力。这是他们当时的智慧，也当时的政策。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安排。神安排他自己的百姓能够在被掳之地占有一席之地，能够保存他们的信仰。因为被掳7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谁都不能预知，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智慧，超越我们的众人。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谈论南朝即将要毁灭的这两三个王，我们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谈论查考所罗门与南北朝诸王。我们继续来谈南朝的王约雅敬。那后来巴比伦王算是联军来攻击他，所以圣殿里面的器皿还有一些人就被掳了。那一次的被掳就是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就在其中。那感谢神的一个安排，因为神把他的选民掳到国外去，要70年之后才可以回来。70年以永恒的立场，它是算一个点，但是以一个人的生命来讲，那算一辈子了。所以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如果神没有做预先的安排，那以后就不堪设想，就是被同化。所以神就安排了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去到巴比伦，被巴比伦这个国家选为受训人员。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为，尤其是但以理就成为后来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历任了4、5代的国王，每一个王朝都重用了但以理。那但以理在这4、5任的国王当中，也神跟他同在，呈现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每一任的国王对但以理所拜的神相当的肯定，也相当的依赖。也因为这个样子，但以理在每一个朝代当中都是受到重用的。这是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所知道的但以理遇到了哪些事情。不吃王膳，长得比人家，比其他的受训人员更英俊，更健壮，更有聪明智慧。虽然被人家陷害了，丢到狮子坑，狮子也不会咬他。害他的人反而是被狮子咬碎了。三个朋友不像偶像敬拜，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三个人变4个人，神迹出现。丢他的人因为火太猛烈了，反而是受到灾害。被丢到火窑里面的人连烧焦味都没有，这叫做神迹。所以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他们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甚至生命在旦夕之中，可是也因为有这种环境，造成当时的有政权有权力的人认识但以理他们所拜的神。也因为这个样子，后来陆陆续续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的神的子民通通可以得到保护。这就是神的安排。不但这个样子， 因为但以理在朝中，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当大官，因为他当了大官哦，很高，那个位阶是很高的，所以相对的神也给他的聪明智慧，他又是国中里面啊、哦、很高的官员，所以他要啊整理保存一些历史的事迹哦，尤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的事迹，很简单。所以今天旧约圣经之所以能够全然的留下来，保存的这么完整，其实相对的哈，以但以理来讲是功不可没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国中没有重要的人，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在野的人啊，在那个在民间的没有以西结。那在耶路撒冷没有耶利米，那不是后果就 不堪设想了。那神就这样特别安排，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安排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先知，所以能够保存犹太人的一些宗教信仰的、一些重要的作为，包括犹太人后来有义务教义，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因为他们一定要拜神，可是在国外要拜神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第一个，没有圣殿，圣殿也不能说那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我们这里没有圣殿，我们自己盖好了，没有用啊。哦，因为以那个年代来讲，圣殿不是只有个建筑物，圣殿最主要就是有神立名的地方，神立名的地方，这才是重点。所以你在任何地方盖圣殿没有用，它不是只有一个建筑物，是要有神立名的地方，所以每个地方都不，除了神所规定的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以外，其他都没有用。那既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一个没有机会，第一个也没有神说可以，所以后来就演变成，因为他们要教育他们的孩子，因为有些孩子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出生的，可是他们是 纯正的犹太人，那怎么办？还是要教育啊，所以他们就义务来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就变成后来我们所谓的拉比就出现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师，义务教育，然后老师出现了，那会堂那相继就出现了，这是他们被掳到国外去的自然而然呈现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现象。虽然跟律法书记得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是在不得已的做法反正对他们是有相当的造就，相当的帮助，这就是因为但以理及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受训之后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才，才能够保存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宗教信仰的一个纯正，这是值得感谢的地方。在这是约雅敬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演变成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现象。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约雅敬的儿子，我们直接看列王记下24章第10节。列王记下24章第10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11节，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13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14节，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去国中极贫困，除了国中极贫困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5节，又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16节，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一切1000人都 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的。这是约押金。那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历史的事迹，表面上约押金出来投降，因为巴比伦王来了，亲自来了，圣经讲亲自来了，他出来投降。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被掳的人通通是很有才能的人。这里谈到的所谓什么，木匠、铁匠，这就是专业人士啊。还有所有的大能的勇士，再来十六节，一切勇士七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能力的人，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去的。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其实呢，这一次他们被掳的去之后，对巴比伦来讲，是有用的，因为战胜国掳的这些人子去，就是要使用。那这些人都是有用的人，很有才能的人，所以这些人跟犹太，跟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那他们那一批人去的不一样。但以理他们是被选到王宫里面去的，那这些有才，这一次有才能的人被掳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俘虏，所以他们的待遇是不同的，待遇是不同的。虽然是待遇不同，但是他们可以留在民间，民间，因为几乎犹太人可以用的人，或是有才能的人，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虽然他们没有机会进到王宫里面去，留在一般民间里面当奴仆，可是对他们全体被掳去的百姓来讲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都是有所谓的专业，他们所有的才能，所以其实对自己的人也是相当的一个帮助，这是约押金的时代。那也因为约押金他出来投降，所以给当时的巴比伦王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后来巴比伦王对约押金是相当的优惠的，相当的优惠，因为他认为这个约押金能没有抵抗，他完全没有抵抗就出来投降，所以对巴比伦王来讲，他有一个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最后给他很优惠的待遇。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5章27节，列王记下25章27节，犹大王约押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押金抬头，提他出监。28，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29，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30节，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是约押金。那用人的立场来讲，或是用政治的立场来讲，说你这个没有无能为力的国王，你看人家来了你就出来投降了。那如果用信仰的立场来讲，因为当时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尤其是耶利米，一直呼吁，当加勒底人亚巴比伦他们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全部投降，不用抵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从信仰的立场，约押金是做对的事。从政治立场，我们或许会去批判他，可是以当时的氛围来讲，他是做对的。也因为他做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给他的一个记载，最后是有好处的 啊，就像当时耶利米先知跟西底家所说的是一样的，因为西底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请教耶利米，说神有没有对你有其他的启示吗？难道只有一种启示吗？耶利米很不客气的跟西底家说，是只有一个启示，留在如果巴比伦来加勒底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如果你投降被掳到巴比伦，你生命得到存活，如果你抵抗不想被掳，你就会被杀死，你就没有命了。这是当时先知得到启示的一个答案。说我们看到约雅金之所以会出来投降，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动作是对的，他的动作是对的，所以他最后是得到好处的。当然这个是世界上的事，至少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现象。那一次几乎那个南朝犹大国一些优秀的人才通通被掳，一些优秀人才通通被掳，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读的那一段。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我们请看历代志下36章11节。历代志下36章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12节，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能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11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4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16节，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好，这是其实就是耶利米的年代。南朝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当王11年，其实应该是说直接他的政权是直接从约雅敬那边来的。约雅敬虽然将政权交给他的儿子约雅金，可是他才为期3个月就投降了，就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接着下来很自然的就是西底家当王。那西底家当王的这个11年当中，其实耶利米的责任他所得到的启示只有一个，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加勒底军巴比伦来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投降，被掳去到国外的生命才可以存留，他一直强调这个部分。可是他每逢这样讲的时候，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绝对是很生气的，绝对哪一个人喜欢听这种不好的话呢？而且他们会认为说，你身为一个先知，你跟神比较有密切关系，那你也可以为我们求啊。第二个，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节，我们发现说耶利米当先知，西底家当国王的时候，其实百姓的行为尤其是信仰行为是相当的恶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14节，众祭司长百姓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污秽圣殿，这个叫做罪恶满盈啊。所以只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本来做到这种程度本来就可以毁灭了啊，本来就可以审判了啊，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要再罪上加罪。也不是说他们今天这些百姓悔改了，然后就不会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国家就不会毁灭，不是，还是会被毁灭，还是会被掳到巴比伦，只是不要再罪上加罪。问题是他们真的是罪上加罪啊，所以神呢看得很不舍啊，神也不希望说他的选民哦在罪上加罪，所以他才会在这里讲到哈，历代志下36章的第15节，耶和华神因为爱惜自己的百姓和他的居所，所以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就是先知就是耶利米啦。可是每次耶利米宣布他从神得到的启示的时候，他们都会讥笑他，其实甚至是欺负他。所以一开始耶利米开始当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当王第十三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算那个时间，约西亚当王十三年，然后后面就是十八年，接着下来就是十一年半，三个王十一年半，十一年半再加十八年，所以已经快要三十年了。三十年之后后面还加十一年，就是西底家。所以其实一开始耶利米还为百姓祷告，为百姓 求情，因为刚开始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其实西西家已经当王第十三年，那西西家在当王第十八年的时候看到律法书，才请先知求问神，所以这一段期间第十八年的时候求问神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先知要转告耶西亚说，神的处罚毁灭被掳到巴比伦是不变的，一定要处罚，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在当先知了。其实那一段期间耶利米不断地为百姓祈求，因为每一次神跟耶利米启示的时候，耶利米都很难过，那耶利米都跟神讲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神啊， 你不要忘记了，这些百姓都是你的选民呢，你一定要这样做吗？神啊，这个圣殿是你立名的地方，你一定要被毁灭吗？你可以做得到啊，那你可以帮助我们啊，我可以去传警告啊，希望百姓能够知错，认错改错，你能不能网开一面？神说没有，我不会网开一面，我一定要处理的，我一定要彰显我的公义啊。但是呢，耶利米每一次得到启示去宣告的时候都被欺负，不是被欺笑讥笑，就是被藐视啊，不然就是被攻击被欺负。当开始耶利米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忍受，想说啊，反正百姓无知嘛，软弱嘛，幼稚嘛，可是呢一而再再而三，其实他也受不了，耶利米受不了。那受不了之后呢，后来用人的立场，就是他开始就火大了，发怒了，所以就跟神讲说，对了，神啊，现在就按照你的旨意啊，把这些人处罚了，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神说对嘛，我不是早就跟你这样讲吗？为什么？因为神在启示耶利米的之前都已经经过这种状况了，神先经过这种状况，是后来耶利米才经过神经过的那个状况，所以神才告诉耶利米说，对了，你现在知道了，你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顽梗的人，什么叫做恶劣的百姓，你现在懂了。所以并不是神没有慈爱啊，并不是神没有爱心啊，神真的很爱，神有爱心，很慈爱啊，希望用他的爱能够去引导这些恶劣的百姓能够回头回转，神本来的意思也是这样啊，可是没有用 没有用，神就用第二个方式，就是处罚。 啊，所以就被要把他灭国，然后掳到巴比伦，让他们受苦。希望在受苦的当中，让他们有一个提醒。所以耶西底家，啊，后来他们就真的被毁灭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5章，《列王记下》25章，我们看第八节。我们先看第三节哈，《列王记下》25章第三节。四月初九，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第四节，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向亚拉巴 逃走。第五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第六节，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第七节，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了。我们看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第十节，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11节，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了去，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先看到这里，当西底家当王在25章的第一节的时候，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做王第9年，所以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就带领军队来攻击围困，对城视为筑垒攻城。第二节，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就开始攻陷。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西底家是不得好死，当他被挖眼睛之前，巴比伦的军队先把他的儿子杀掉，在他的眼前杀掉他自己的儿子，这叫做情何以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当神发怒的时候，审判到的处罚到的时候，我们看神的那个方法，让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太残忍了，残忍。所以有些人就对旧约圣经的神的方式，处理人的方式是不可认同，他认为神太残忍。可是我们要反过来思考，当人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忤逆神、背叛神，神一直在忍耐，在忍耐，在忍耐，你还是恶性不改，那请问神要怎么处理？就让你直接死掉就好了吗？神为什么要处罚人？神的处罚不是只有处罚单纯的处罚，其实他也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必须要执行的，因为他代表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为什么会这么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杀掉，看完了之后眼睛被挖掉。所以我们看了刚才这一段，后来巴比伦王把 国中有用的人全部带走，留下一些圣经讲的哈，留下一些民百姓中最穷的。啊，这个穷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穷啊，这个穷是比较或许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啊，比较卑贱的人，不要了，喂，你就留在国中好了，那国中还是要有人呐，啊，所以留在国中就可以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因为西底家被掳去巴比伦之后，这个国家，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南朝，它还是一个国家，那就变成巴比伦这个国家的附庸国，就是殖民地。那所有的所谓的附庸国殖民地就是要进贡啊，所以当然这个国家还是要经营下去啊。那其实后来耶利米他是可以选择 他要留在哪里的，后来耶利米选择留在耶路撒冷，其实也是神的安排，让三位同时代的先知，一个留在巴比伦的朝中，一个留在巴比伦的民间以西结，一个留在耶路撒冷耶利米。所以当这个国家灭亡被毁灭之后，被毁灭之后，整个国家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苦难，所以耶利米亲眼看到圣殿被毁，城墙被拆，不管是王宫里面的圣殿里面的宝贵的器皿全部被带走，说他哭了。耶利米为什么哭？因为大家没有看到，他看到了，这叫做情何以堪。难道耶利米不知道吗？耶利米早就知道了，那知道归知道嘛，但是真的看到，真正看到了现场的一切，那更不可，苦不堪言，更苦不堪言。耶利米就是这个样子。说我们从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我们看列王记下的25章的第13节以下，这些都是圣殿被毁，甚至这些东西被掳，这就是耶利米亲眼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再继续来看那些可怜的事情，国破家亡的时候，什么叫做国破家亡？列王记下25章第18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19，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20节，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31节，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个就是后来南朝被杀的一批人。那我们刚才讲过耶路撒冷或是说南朝这个国家还是存在啊，虽然大多数的有用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可是巴比伦还是有一些人，这个国家还是存在。所以呢，后来巴比伦就用人来代替，也就是巴比伦他选择的人来代替，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看列王记下25章22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所剩下的巴比伦王利勒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23节，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利勒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法人丹户妹的儿子西莱亚、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 到米斯巴见基大利。二十四节，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这个跟耶利米先知得到从神那边得到的启示是一致的。今天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没有王了，变成这个由南朝犹大国成为巴比伦的一省，一省了，不是国家，他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国家，他当成巴比伦的势力范围，就是一省，所以他就立基大利为省长。那当然我们后来就可以继续看嘛，看下去了，这就是政治的政权的一个改变。那基大利呢也勉励大家，勉励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按照巴比伦那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变成巴比伦的国家了，所以巴比伦这个国家的规定我们按照这样去做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保留生命。这跟耶利米说的一样，你只要投降，最重要是要投降，你就可以保命。这个是后来我们发生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25章25节跟26节。七月间，中士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带着10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26节，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这叫做政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朝一波未平，一波起。本来已经被巴比伦王已经毁灭了，然后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神，然后也派了省长了，那省长也安慰大家，好好的安居乐业没有关系的，后续我们所谓的国家的国号已经改了，没有关系，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暂时这个存在的是这个现象，可是总是有一些人不满，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因为他不满，所以把基大利，这个基大利是巴比伦王立的省长，他们把他杀掉，杀掉之后就叫做政变，政变之后这些杀掉，把基大利杀掉的人全部逃难到埃及去。那当然圣经没有讲说，他们 逃到埃及去了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啊。 你逃到埃及去能够干嘛，你已经违背神的旨意了，所以到那里去反而会更不好，因为你到埃及你也没有国家，你已经国破家亡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最后看整个南朝被毁灭的一个最后状态，看历代志下36章17节。历代志下36章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18，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19，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焚烧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20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上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70年。好，这个就是南朝被毁灭的最后的一个记载，也最后一个结束。那当然圣经不是要凸显巴比伦的强悍，圣经反而是 在表现表达巴比伦是神的工具，就是要来毁灭南朝的一个工具。所以哈巴谷后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跟他讲他是个工具，那我使用了这个巴比伦加勒底军成为工具之后，成为处罚的工具以后，我还是会找他们算账。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最后几章里面就有谈到，每一个 国家跟犹大国有关系的国家后来都要面对什么样的处罚，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耶利米书最后他会介绍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耶利米当时所说的一个预言，对每一个国家讲的一个预言。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神今天他最重要的是要面对他自己的选民。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恩典时代，我们也是要面对神。所以我们在宗教信仰上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南北朝的一个灭亡，尤其是北朝被亚述这个国家毁灭，被掳到亚述之后，后来我们看不到圣经对这些被掳去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描述，反而是南朝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人70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说我们在历代志下36章的第22节23节就有看到，因为这36章22节23节就是连接到以斯拉记的第1章第1节以下，那是连贯的。那为什么要做一个连贯？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后来读经的人知道，神的话是不落空的，神的应许绝对会成全的。所以神常常用人想不到的手段方法在处理他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反而要从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载过去的现象，对神的能力智慧超群，就像以弗所书4章6节说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天上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我们都要相信天上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创造主，他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希望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认识他，敬拜他，亲近他，以后他会带我们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度。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苦难，但主耶稣已经跟我们呼吁了，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只要来信从耶稣，我们都可以得救，我们都可以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面。我们期待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或是我们期待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耶稣基督的这份信仰再一次的思考，甚至能够来面对，相信你的用心神能够体会，能够带领。阿们。我们一起默祷。阿们。